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8年8月12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南京方舟华群的故事，这是魏外扬老师有关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的讲座之一。我们已经播放了美国宣教士钟爱华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另一位美国女宣教士华群的故事。今年3月份，我曾经到访南京，这个美丽繁华的城市已经看不到当年日军侵略时的痕迹，当然我也看不到当年宣教士行走的痕迹了。80年过去了，那些曾经为中国人殚精竭力流血流泪的西方宣教士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实际上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警醒，我们有没有记住耶稣的大使命？我们有没有通过我们的爱把耶稣带给国人，把信仰带给国人？华群不仅仅是在中国宣教，他还用他的生命来保护我们中国人，尽他的一切使中国的女性免遭日军蹂躏。我们想一想，他是不是就像耶稣那样，把失散的羔羊带离虎口，把丢失的灵魂带离魔鬼？今天南京已是一片歌舞升平，人们在大街上行色匆匆，奔波于名利。但重温华群的故事，是上帝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努力像华群那样宣讲福音？有没有像华群那样拯救灵魂？好，我们现在就来收听魏外扬老师的讲座，南京方舟华群的故事。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我是魏外扬魏老师，很高兴在空中主日学与您见面，向您讲述这一系列来华宣教士的故事。今天的题目是南京的方舟华群的故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战争烽火应该是最不得时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许多的宣教士在战火中留在中国，充分表现出对中国的爱。华群姐妹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我开始注意到华群是因为一本她的传记，这本传记书名叫做南京大屠杀中的美国活菩萨，副题是舍命保护中华妇女的魏特林，是由 一位历史学家胡华林女士所撰写的。那这边把它叫做魏特林，可能是直接音译过来。其实在文献里面啊，他当时的中文名字叫做华群啊，一般中国人都习惯称他华小姐。华群他是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那么是由伊利诺州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啊，很少美国的女孩子念完大学的，所以他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得到上帝的呼召，他在1912年就来到中国。他是一个教育宣教士啊，他先到安徽的合肥去，在那边有一所教会学校叫做三育女子中学，在那里服务。后来他就转到了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叫做金陵女子大学，在那边服务了超过20年，从1919年到1940年，他担任教育系的系主任以及代理校长的职务。在1927年的时候，南京曾经发生过一次叫南京事件，有一部分的军人去攻击外国侨民，于是华群姐妹跟一些外侨就撤退到上海去躲避。那么比起10年以后的南京大屠杀而言，南京事件呢，只是烽火中国给这些宣教士们一个小小的警告。虽然有南京事件这样不愉快的经验，但是华群他仍然是热爱这个城市和这个学校。他常常与朋友骑车出去游玩，我们看到他个子非常高大啊，而且他总是脸上带着笑容。金陵女子大学他的校训叫做后生，也就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也就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是一所一个重视全人教育的教会学校。所以他华群鼓励学生要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里面去服务。他自己觉得教育是可以改变中国的一条道路，所以他特别到了北欧那些国家去考察成人教育，他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在中国推动的一项教育措施。然而他的理想都因为战火，因为日本的侵略中国而改变。1937年12月13号，日本的军队进入了南京，展开了南京大屠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时候华群跟一些留在南京的外侨，特别多半都是来华的宣教士，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画了一个范围，然后呢让南京的市民可以进入这个安全区里面。日本的军方口头上是答应不侵犯这个范围，但是事实上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安全区根本不在日本人的眼中有什么保障，不断的进来骚扰，进来把一些妇女掳掠。那么在我的手边至少就有2本相关于华群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相关的资料，其中的一本呢就是很重要的魏特林日记，也就是华群的日记。这是她在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前后，从1937年的8月到1940年的4月这一段时间，他所写的日记。那这本日记到 公元2000年才出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手的资料，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华群他这本日记里面有许多日本暴行的罪证，以及他对中国非常大的爱心记录在里面。比方说在1937年12月17号，也就是日军刚刚进城几天以后，这天的晚上，很多的日本军人就来到这个金陵女子大学的门口，他们吵着要进去，于是华群跟一些学校的行政人员就到门口去跟他们交涉，没想到日军非常的粗暴，甚至打了华群的脸，打他的耳光，同时命令一些中国人当场就要下跪。其实这是日军的一个这个策略，当他们把一些重要的行政人员引到正门口的时候，其他的日本军人就偷偷的从一些旁边的侧门一些地方就进入到难民区里面所以掳走了很多中国的妇女。那么日本人非常凶悍，不让这些华群他们离开，叫他们就站在当地。所以后来他的日记上面他这样写，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个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陈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我们看到这就是在12月17号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另外比方说到了1938年的元旦，那么华群他接到报告，就是有日本的士兵跑到学校里面来来追这些中国的妇女，于是他立刻赶到竹林里面去驱逐这些日本军人。那么这件事情他后来有向上级报告，所谓的上级就是当时留在南京的一个德国商人名叫拉贝，他留在南京呢，他就担任这个难民区的这个安全区的主要负责人由他出面呢把这些暴行汇集起来以后交给日本军方来处理。我们看到这个暴行报告在拉贝日记里面一笔一笔的都记录下来那么这一笔是第173号，这笔暴行报告上面就是这样说，1月1日下午，三个日本士兵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楼内，其中一个跑到竹园里追踪一名姑娘，该姑娘便向魏特林小姐呼救，魏特林小姐及时赶到，从而制止了一起强奸事件类似这样的暴行报告非常非常多，在拉贝日记里面就累积了400多条，那其中有不少就是发生在这个华群女士她所负责的这个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见她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的重大。另外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她的日记里面看到她一颗爱护中国的心，她跟中国人民一起承受这样的苦难。其实她原来是一个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人，所以她在日记里面她常常提到这一天的天气，这一天的景色是怎么样，可是他常常就会忽然一转就想到在这样的风景下，在这样的月光下，那么日本的飞机又会飞到中国内地去又有很多中国的城市会遭到轰炸，中国的人民会牺牲，所以他的心情立刻就变得非常的沉重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在1938年2月18号，他的日记是这样开始的，他说，这是个晴朗的春日，许多轰炸机向西北方向飞去，当我想到一些城市将被摧毁，许多士兵将遭轰炸时，我的心情就十分沉重那我们再看，甚至到了 一年多以后，到了1939年的3月1号，啊，他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他说：“今晚月色虽好，但令人感到沮丧，因为这样的夜晚将会有利于日本人对西部无辜的人们的轰炸。”啊，我们看他这本日记里面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这样关爱中国的记录，所以这一本日记让我们看到啊，他的心啊，在战争的时候啊是这样的沉重，他天天担心中国的城市会被轰炸。那么另外他也一直希望能够融入到中国的生活里面啊，他作为一个南京人，他非常引以为傲，他觉得南京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啊，他也希望呢能够完全被南京人所接纳。所以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提到有一天啊，这一在战争的期间，有一个中国人家里办喜事，特别把他请到家里面去参加宴会。他在那天日记里面就非常兴奋，他认为平常中国人对外国人啊再怎么样的客气，毕竟是把他当作外人看待啊，不会把他请到家里面去。他说今天他被请到一个中国人的家里面去参加他们家庭的聚会，他觉得这就是被中国人所完全接纳的一个表现。那另外还有一则记载啊，有一天华群在路上走，他听到有两个小孩子在对话，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啊就照着一般人的习惯，看到外国人就是说：“哎，来了一个洋鬼子啊！”就称他为洋鬼子。可是他就听到另外一个小孩就立刻阻止他说：“哎，他不是洋鬼子，他是华小姐啊。”那么他在日记里面也把这一个记下来，他说：“你看，连小孩啊都知道我是华小姐，他觉得非常的安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真是就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啊，他们是这样希望能够被中国人所接纳的一个记录。另外一本书哈，这本书是最近出版的，它是叫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啊，这是前两年国内那边他们实地去采访那些幸存者。他们现在年纪都是七八十岁了，甚至超过90岁了啊。那叫他们讲一讲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所听到、所看到、所经历的啊。那我翻翻这本书，我发现里面啊，经常有人啊，就提到华小姐这个名词、这个名字啊，总是说华小姐怎么样的保护我们，华小姐怎样的这个帮助我们。比方说，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张秀华女士，她当时就是1937年12月的时候，她是20岁，她这边就说到啊，我只念其中有关华小姐这一段。她说：“母亲与我去找他们，就是她的哥哥，她的父亲失踪了啊，一路上尽是死尸，在华侨路口碰到一个日本兵，我当时穿着旗袍，他动手解我的衣服，我妈在旁边吓得直抖，他一直解到里面，然后他把我的车子抢走了，把我吓得要死。后来我逃到金陵女子大学，华小姐保护我们啊。”这就是一个亲身的见证啊，提到华小姐保护我们。那另外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位叫张慧茹女士的见证，她在当时是15岁啊。她说日本兵进城前，母亲带着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避难，华小姐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找花姑娘，他不允许，尽力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 我觉得他这边说放狗咬跟开枪打可能有点不太正确，因为在我所看到华群呢似乎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当时也是有一点这个谣传，认为说华小姐既然能保护这么多人，她一定是神枪手，甚至说不止一把枪她是一个双枪女侠这越讲越神话了啊。其实就是这个华小姐在这个难民区里面来保护这些中国的难民啊。所以这样的回忆我们想都已经离开当时有六七十年这么久了，六十多年了，他们当被访问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仍然是华小姐可见留在他们印象中是多么深刻的恩人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南京的方舟，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方舟就是一个保护，就是一个避难所所以难怪呢这个当时整个难民区保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的难民。当然也不是只有华群一个人在保护，其实当时留在南京的还有一些大部分都是传教士的外国人比方说有一位威尔逊医师他可以说是当时南京城里面唯一留在那里的一个外科医生，所以多少这个被日本军刀所刺的所放火烧的这些伤患呢来到这个他的医院，他的医院就是叫鼓楼医院，也就是当时金陵大学附设的医院。所以这个威尔逊医师他从早到晚没有休息，帮这些伤患处理开刀，就是一整天都没有办法休息。而且这位威尔逊医师他也是第二代的这个宣教士了他回到美国都受了最好的医学教育，他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有这么好的经历但是他回到中国，而且他没有离开南京，就在这个南京大屠杀期间靠他存活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另外像有一位在金陵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贝德士教授他当时也在南京，那么身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必须以一个第三者，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把日本人所作所为呢能够记录下来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知道这个历史史料的重要，所以后来他的记录在这个战后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日本军人矢口否认的时候这些外国人的记录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另外像有一位美国圣公会差派的马吉牧师他当时也留在南京，那么他自己有一部小型的这个摄影机，他就每天呢偷偷的暗中的把那些他所看到的这些残酷的这些暴行呢都记录下来特别他在威尔逊的医院里面把很多送来的伤患都当场都拍摄下来，然后呢他就想办法把这些记录影片呢赶快送到上海去对外公布所以后来这些影片也成为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有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影片资料，大部分都是出自这个马吉牧师的偷偷的拍摄另外像还有一位麦卡伦牧师他也是整天开着车子在外面奔走就是把那些他见到的伤患呢能够赶快的运到医院去那当然这个中间都会遇到日本军人的刁难甚至是羞辱那么这些外国的传教士留在南京城都没有这个撤走所以他们就是立下心要跟中国人一起度过这个患难的时候。那么华群他为了保护金陵女子大学这个难民营，真是耗尽他的心力所以到了后来1940年到1941年他就回到美国去，身心俱疲再过了一年多，在1941年5月他就在美国去世了。他没有结婚，他一个人，他活了55岁，而在中国服务了28年。 他曾经表示说，如果能够再活一次，我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因为中国是我的家。当我们这位历史学者胡教授他到了华群的亲戚家的时候，也就是华群坟墓的地方，他看到华群的坟墓上有四个中文啊，叫做金陵永生，可见呢这是他的意思，可见他一心所怀念的就是他所爱的这个南京，或者就是他的这个金陵女子大学，所以他希望金陵永生啊，这四个字充分表现出啊他的这个心意。那么我们知道在国内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这些来的外国人传教士啊看为是有心怀不轨，或者是对中国不利，他们扮演的帝国主义的角色啊，或者是文化侵略的角色，这样的控诉啊加在他们的身上。可是我们今天看了南京的方舟、华群的一生，我们还忍心用这样的罪名来加诸在他们身上吗？啊，他们是真正中国的朋友啊，我们中国人所谓患难见真情啊，像华群女士，像威尔逊医生，像贝德士教授啊，像马吉牧师、麦卡伦牧师，这么多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是怎么样的陪伴中国人走过这个南京大屠杀的黑夜啊？幸而现在态度慢慢有了改变，在2002年的时候，当年的金陵女子大学现在已经并入到这个南京师范大学里面去了。2002年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面啊，树立了一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金陵永生这样的一个铜像，就是华群女士的像啊。这个说明了华群女士为中国人所做的牺牲啊，所付出的爱心，现在是已经得到了接纳，得到了这个尊敬啊。另外我们看到2005年的时候，华群的家人啊，就是他的亲戚的后代也到中国来，把他们家庭所收集的关于华群的资料，像这边是很多华群从中国写回去的信件，这是华群当年在中国使用的护照，这是华群在这个难民区里面他们说使用的这个识字的臂章啊，这些东西啊，还包括一张通行证，在日本占领下从南京要到上海去啊申请的日军的通行证，这些文物啊他们都拿来中国展示啊，那这些都充分的证明了南京大屠杀时候啊华群在中国所做的事情。那我想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位南京的方舟，其实在八年抗战的中国不止一个华群啊，在中国许多地方每一个外国传教士基督的仆人，当他们留在中国的一个地方，他们都成为当地的一个方舟，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啊，他们的家开放啊，让中国人去避难，当然这些都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前的事情，等到珍珠港事变以后，外侨成了敌人了，这些留在中国的传教士也都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他们自己也要忍受艰苦的生活。好了，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再见，愿上帝祝福你。
花琴的故事讲完了，其实我正好想起了一首熟悉的赞美诗《大海中的道路》。当我20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了冲击。这首赞美诗的旋律紧紧地抓住了我，让我感觉到了上帝对我灵魂的触摸。后来我才了解了词曲作者叶洪光牧师和他的太太邵佳晶师母创作这首赞美诗的故事，特别是一位上帝的仆人苦苦挣扎中的询问：既然你带我到中国，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磨难？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叶洪光牧师的创作回忆，而这样的回忆也正是和宣教士华群的故事遥相呼应，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呼召，明白福音道路的艰辛以及上帝的保守。1996年初开始，我经常清晨一个人到住家附近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去安静灵修。在灵修中，我常向神祷告，求他带领我和师母佳晶前面侍奉的道路，而佳晶在祷告中也一同仰望神的引导。这期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就是不要在安逸的环境中寻求神，乃是要凭信心走出去，到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去寻求神，神就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就在这个时候，多年在莫斯科、匈牙利、西班牙宣教的大使命同工高崇智牧师夫妇回到美国，我们便去与他们交通，并询问关于欧洲宣教工厂的情形。他们很鼓励我们去欧洲宣教，也传递了百万中国同胞在那里的福音需要。因着他们的分享和挑战，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于是我们决定离开教会牧养的侍奉，到莫斯科3到1年的短期宣教，去向那里的10几万中国同胞传福音，也寻求神对我们前面的带领。1996年10月，我们辞去了教会的侍奉，开始积极办理到莫斯科的签证和与那里一个宣教机构搭配服事的事宜。后来我们确知莫斯科无法成行，于是我们再寻求，既然神没有为我们开到欧洲的门，何不直接去一趟中国，可以更多了解中国的福音需要，并寻求神对我们将来在他们当中侍奉的心意吗？带着这样的一个期盼，我们终于踏上了生平第一次的中国之旅。1997年一个晴朗的下午，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飞过了长江，越过了黄河，终于在中华大地踏下了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脚印时，我们对神充满了感谢。感谢他带领我到美丽的中国，且真实的去贴近我10几亿同胞骨肉之亲的灵魂。在中国这段时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当我看到无数可爱同胞的脸庞，听到无数他们心灵的声音时，我对神充满了赞美，因为他纪念了100多年来无数宣教士以生命洒下寻道的血，和垂听了无数圣徒的祷告。神真的没有忘记神州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百姓，神已经将一个深深渴慕基督福音的灵放了在我们千千万万同胞的心中。我相信福音传遍整个中华的日子就要来临。回到美国后，我们应一些教会和团契的邀请，去分享这次中国异象之旅的所见所闻。每次分享时，我们就会唱一首我们在中国时谱写的诗歌《大海中的道路》。这首诗歌打动了许多弟兄姊妹的心， 这首诗歌的背后有一个故事。当我们在中国时，神带领下，我们认识了一位神的仆人。他为了顺服神的呼召，毅然决定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在福音使命的祭坛上，到中国去侍奉我们的同胞。我们去探望他时，他正生了一场重病，躺在床上。他问神说，既然你带我到中国，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磨难？我们屈膝在旁为他祷告。就在他最沮丧灰心的这个晚上，神用以赛亚书43:16-19的应许向他说话。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因着神的应许，他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他向神认罪悔改，也祈求医治。说来真是奇妙，第二天他的病竟然就完全好了。分手前，他与我们分享了他的经历，也给了我们他在病床上得到神安慰后写的一段心得。中国好像一片汪汪大洋海，当你在水中挣扎，你所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巨浪。巨浪翻腾使你灰心丧志，乌云密布使你失去方向。唯当慈爱的天父把你带到高处，你从上面看下来，你才看到水中神所定的道路，没有人能毁坏。他将要做一件新事，远超过你心所测度。啊，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和惊慌。神的仆人耶和华要引导你，走他所指定的道路，来完成他的使命，在中国荣耀主的名。当时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就谱写了这首《大海中的道路》。《大海中的道路》是我们谱写的第一首诗歌。因着这首诗歌在各教会团契弟兄姊妹中间所带来的安慰与回响，促使我们来到主前思考前面服事的道路和方向。主啊，这首诗歌给这么多人感动，尤其中国来的主内弟兄姊妹，你借此要向我们说什么呢？来美国读完神学院后的几年里，嘉金和我一直在洛杉矶华人教会做牧养侍奉。那几年中国来的朋友大量的涌进教会，我们看到每次聚会所唱的诗歌很难贴近他们的心灵，也无法反映出他们的属灵追求。为此我们感到海外的中国基督徒除了现有的诗歌外，还需要有更多能引起共鸣的曲调所创作谱写的诗歌，一同来颂赞神，来传福音，来唤醒千百万海外相同背景的同胞。有一天这些诗歌要传回中国，让神州大地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口唱心和的与我们一起颂赞神。于是在这样的感动下，我心旋律音乐施工诞生了。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赞美诗《大海中的道路》。
在水中挣扎，你所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巨浪，巨浪翻腾，使你会心丧志。
下面请听何青兰姊妹诵读的福音故事，爱是一切宽容的根源，由陈义祥制作。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我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故事，题目是爱是一切宽容的根源。宋朝时，有两位弟兄为了遗产的争执，双双跑到知县衙门里去诉说取之。知县是一位清官，在问明原委后，就拿出一支鞭子对那弟弟说，你哥哥太不近人情了，他没有爱护弟弟的心，你应该替我打他，并将鞭子递给弟弟。知县回过头来又对哥哥说，你弟弟太不尊重你， 他没有尊重兄长之心，你也应该替我惩罚他。说着也递给他一支鞭子。两兄弟呆呆地站着，说不出一句话。知县就催促说，快点打，你们俩还要一边打一边呼叫哥哥弟弟，如果不喊我要治罪。两兄弟相对呆了一阵，终于开口了，哥哥弟弟。知县在一旁催着，还要大声点，哥哥弟弟。叫着叫着，两个人的眼眶红了，眼泪流了下来，最后叫声变成了哭声，他俩终于相拥大哭了起来。这个知县很有智慧，他一定看出这对兄弟本来是相爱的，但一些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眼睛，爱在他们之间暂时的阻隔了。有了爱，重新唤醒那沉睡的爱，正是一切宽容的根源。这让我想到夫妻间的爱，两个本没有连接的人，因为爱而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因为有爱，任何问题夫妻间得到了宽容，相互间看对方都是天使。夫妻间更应当要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所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而宽容别人一是过错，带给别人生命的翻转。德国珀美因省的一个农夫晚上偶进麦仓，遇一工人偷麦，就命工人将他所偷的麦背在车上跟他走出。工人以为农夫必要罚他，哪知农夫对妻子说，我们的邻居偷窃我们做馒头的麦子，他的肚子一定饿了，请你快拿馒头牛奶牛油咖啡来。妻子拿来了放在桌上，农夫就对工人说，请坐。农夫和他一同祷告，求主耶稣祝福我的客人，祝福我们，并祝福这食物，阿们。这时小偷心中又冷又热，因为农夫这样以善待他，使他心中非常难过，好像热炭堆在他的头上。小偷吃完之后，农夫不但不提昌宗所见的事，反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把这袋麦子奉送给你，愿你平安回去。农夫待人以善报恶，这是基督徒的爱。今晚的福音故事与大家分享完了。这个福音故事出自全员网，全员网的网址是 www.quanyuan.org。 请大家加全员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uanyuan。 谢谢。
今天的福音广播就到这里结束了，请听众朋友们继续为这项新的事工祷告，求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